欢迎各位到聊聊博物馆的节目。2024年终于就要来到了，2023年就在我们还没有来不及收拾的时候，默默的就已经进入到2024年，非常的措手不及。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在跨年的时候许下了许多今年也无法达成的新年新希望吧。那我这边只是先想祝福大家新年新快乐，那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好的，还是注重一下自己的身心灵发展，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休息吧。那我们这周也是想要来回顾看看上一年的年度，我们大概之前都是一周两篇文章的速度，那在下半年的时候开始速度放慢，变成两周两篇的文章整理，有时候会偷懒一下放个假就没有按照时间进行。但不管如何呢，2023年我们还是有了累积了许多的文章，那先前也发表过一篇上半年的年度回顾，来看看这个 podcast 或这个 IG 账号里面都常在关心哪些类型的议题。那上半年部分可以统整成三个部分：文化多元包容性、博物馆的当代定位，以及去殖民文物返还的三大议题。那其中第一个部分，博物馆的当代定位，其实包含了许多在博物馆展览厅背后的运作的相关的荒唐新闻啊，或是议题啊，或是甚至说背后资金的溢出是究竟怎么来的。像这第一篇文章标题很耸动，叫做看到排队人潮兴奋到崩溃，但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是我通常会使用耸动议题来带出博物馆相关的资金。那这边引荐的是英国国家财政首义对文化机构的，那进而的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关于台湾公益财捐的营运分配。那其实蛮有趣的，这篇文章里面最后发现说，其实在公益财捐的网站上并没有提到说是有哪些进度要到文化机构，而是在公益财捐的营运分配是先进的地方政府，之后再从地方政府再来转做分配，那这个部分就查不到究竟有哪些的资金挹注是来自于台湾公益财捐。那第二篇文章其实在聊博物馆背后展厅的运作的时候，是办什么展览才会发大财，那这个主要是一个美国的顾问公司所做的研究，那他是用财务分析的方式来讨论说展览每平方公尺的费用，那想要借此这个原因来解释说展场规划或展览规划背后的原因。如果以单纯以财务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儿童类型的展览其实在每平方的费用是最低的，或是当然研究部分的就是最贵的一个展览，包括前期跟后期的制作。那博物馆展览背后运作的第三篇文章是沉浸式体验是给你瘙痒而不是高潮，其实我主要想带给大家一个思考的角度来讲到说，沉浸式体验当然是在看的当下是很爽没错，觉得很快乐，但是其实在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比较理性的讨论来说，沉浸式体验只是一个勾起观众具有好奇心的部分。那其实要真正厉害的沉浸式体验，像里面有提到听类的部分，它的沉浸式体验其实包含了其他线下或离开展览馆之后的观众互动行为都有，那展开的世界观啊，或是对整个宇宙观的建构或整个知识架构的建构，才是沉浸式体验能够非常成功的最大的原因。那同时今年2023年在博物馆的美国联盟里面有提到一个字叫做安静招募，是安静招募在之前的语境来提就是欲缺不补的部分，就是可能同事离职，他的工作就留到你身上，变成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那另外同时的例子就变一个人做三个人的部分，就是预缺，就是没有预算增加新的人，也刚好就是在省这个部分预算。那这篇文章的最后面就是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服务的机构已经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管是不是在博物馆研究，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警讯，叫你要开始整理履历准备走了。这部分不学外语管逼你讲，其实是来自一个印尼的研究，那最后发现说这是台湾亚洲大学跟在印尼的交换研究上面。那其实最好笑的部分是最后研究者建议说当地导览要怎么变英文变强呢，那最简单的就是安排很多外宾参访， 那这些导览人员就会被逼着讲英文，这不妨是一个博物馆可以尝试的部分。那最主要核心选这篇文章就是讲到说，就是导览人员认为自己的英文程度其实是跟观众的感知上是有非常弱差的。那当然就是要借此提醒自己说，哦，自己认为的事情不一定，自己认为的能力只是要多方检查，自己是跟现实相符，但同时之间有那一个该中文该怎么说，有那个自信心是非常非常好的，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太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英文都就是要这么有自信心才对。那最后几篇跟博物馆展厅背后运作，像是有一篇法国报纸主编的社论讨论到是否对外国观光客收取较贵的门票，这边就有提到一个沉没成本的一个概念，来讲到说，其实你都大老远飞到一个地方，是你都坐车到一个到其他城市去玩，像从台北到高雄，或者从高雄到台北去玩，你先花钱花交通花住宿的钱，这时候通常观光客对于这些沉没成本，就是都已经大老远来这边，那门票贵一点也是会花得下去。其实这边就是报纸主编他主要提到的部分，来可以跟大家思考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沉没成本的关系，所以又会格外付钱的民众。下一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又回到了乌克兰的乌俄战争的部分。那这边报道，哎，不是报道者，这边卫报的时候有提出了一个方法，是现在的乌克兰的车展呢是怎么做快速收场？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进入战区之中，那具有在战区中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来进行快速收场的。那对其中也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展览，关于乌俄战争展览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感人的一个，相当令人同情。最后几个像是有提到2023年其实博物馆 ICON 它有推出了一个博物馆学词典，那之前都有博物馆词典，其实一开始因为所有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法语区的学者，所以这个博物馆词典是以法语作为编写的。那 Quanderface 的翻译工作终于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了英文版的博物馆学词典的1200个专业词语部分，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工具书的存在。那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说服官方啊，或是图书馆啊，或是大学图书馆来建议这本书，让大家有办法使用这本工具书。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纽约时报有推出了一个秘境野生百花齐放的未认证博物馆，来讲到未认证博物馆就是没有在官方机构里面被认证的博物馆。其实在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为爱发电，那台湾当然也是有人就是想要分享自己的收藏，也做了很多没有被认证的博物馆都知道，让大家看到有什么不同的人在为分享自己的爱好做努力。那第二个大主题在上半年部分是博物馆的包容多样性，其实这个主题包山包海，光讲到文化多样性啊，或是文化平权的部分都可以在这个议题之中。那在我看来的话，我这边选的都是刚好会碰到某些新闻我才会特别选。那像是第一篇就提到说，博物馆研究的问卷调查上其实常会出现代表性不部分，因为你访谈其中一个弱势族群的部分，这个族群可能没办法为其他的族群做代表，所以这只是要提醒，当我们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尤其是在做文化多样性的，非常要注意到自己抽样方法的部分，就是你采取的样本或你抽取的群体之中，是不是有遗漏到了哪些弱势族群的部分，导致你最后出来的研究结果或者你做出来的政策分析有所偏颇。下一篇的探索藏品外的声音一文，那这篇其实最主要是英国的研究来，那时候在想透过做田野调查的访谈中来记录下在疫情期间的劳工阶层的声音。那尤其是在那时候很多人都是是什么必须工人嘛 ，essential worker 的时候，那其实这些劳工阶层在博物馆做采集的部分， 通常很容易变成一个非常扁平化的叙述，尤其是在会注重在贫穷上面，但却忽略掉了劳工阶层其实是有非常多样性的存在，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穷也有非常不同多的等级，所以不是只有非常非常穷 的样貌。那这个部分就是想要透过田野调查来做访谈的关系，来记录下在这个疫情期间劳工阶层的情况。那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看展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仔细的来观看，在博物馆在呈现劳工阶层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落入了窠臼，只呈现某个角度的劳工阶层，就是一个 很刻板印象中的劳工阶层，就是穷啊，然后就是被剥削的状况。当然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开放的角度来看展，未来的展览。那命名在国际女性日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挑出一篇文章，就是叫做命名让人看到疫情就是无能为力。那这边主要是要讲到美国的艺术博物馆，它有推出了一个女同性恋跟女权主义的图像历史展览。那这篇当时在准备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想透过国际女性日，就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的时候，来推出到说当时在历史之中被忽视掉的弱势族群，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时况下，我们会很多的展览、很多的活动想要来强调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篇文章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有被活动有办到这些主题的时候，或是你展览有办到这些主题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议题之中，或是在你的报道杂志有出现到这些声音或这些词语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让这些议题不被忽视的部分，从弱势被渐渐被重视的过程，其实就不会消失在历史的记录之中，因为走过必留下痕迹嘛，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每个曾经被压迫的族群都有办法有发声的管道。那这边有写到说，重新建立未被过去书写历史中才能建立未来，研究治愈少数或非主流族群的重要性，博物馆应当是首当其冲走在前方的倡导者才是。那最后一个部分只是想呼应在刚开始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有做了一集关于艺术驻村在博物馆之中的重要性的这个主题。那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提到说，转变后的驻村不只是创作，那更多的驻村活动而是在建立在跟社区的互动，或是跟某些特定族群的互动，像社区中的老人啊，或者邀请社区来进行做共同创作的部分，这些都是驻村中进行的转变，而不是艺术家个人在做研究，把他作品做更好增加，反而是共同的创作或凝聚整个博物馆作为一个载体的部分，作为一个载体的功能性，变成艺术家在博物馆驻村中的一个蛮近年来在美国这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发现到的趋势。那最后一篇其实跟去年最后一个主题其实跟去年一样，去殖民与文物返还，其实就是一直有在推进的一个议题。那政治极化下的观众面貌，那这个就是我记得这篇报道是来自于一个研究。那其实这篇文章最主要我想截取的一个形态是想要讲到说，博物馆其实大家都很想要保持中立性，但是要提到的是说，博物馆身为一个机构的存在，其实它不可能以人治理的机构是不可能中立的，假性中立只是停止不前而已，而且就是没有积极作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要踩一个点，而且就是要理由充足继续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这边只是就是一个温情。那同样的证明的议题是讲到说，之前大家一直以为的俄国艺术家卡斯米尔·马洛维奇，其实他一开始我也是以为他是俄罗斯那时候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那最后面在这篇文章，就是当时就有策展乌克兰策展人就来说，他其实是乌克兰人。 我觉得这篇还蛮有趣的。那其中其他跟返还啊，我有返还跟取之民有相关议题，像是钻石，南非人要求英国归还钻石的收藏，讲到那个钻石的历史，其实也是某部分的我有返还的议题。要讲到说，之前大家如果有记忆中的话，前罗浮宫馆长 John Luke Martinez 其实就是深陷于走私，协助走私风波嘛。但是他在新闻被爆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受到马克宏的委托，来要写一个法国文物返还的建议白皮书。那这白皮书其实算是一个对法国有利的建议白皮书，就是讲到说在未来政策要怎么实行，有点像是马克宏到了那时候应该是布基纳法索吧，记忆中直到布基纳法索之后发出狂语之后，剩下要收烂摊子，然后John Luke Martinez 就是摆出了这一手外交好棋来帮马克宏下庄。这篇算是一个当时的在法国艺文界蛮大的一个新闻。那其实在上半年也发过非常多的绯闻啊，像是年初盘点这年度最令人瞩目的五大新馆，或是美国的博物馆实境秀啊，还有门票水洗的尺度，再来是在讲英国 Sainsbury 的就是门票你可以随便自己决定要捐多少钱。那 V&A 花了一大笔钱买下 David Bowie 的产品，或是风水博物馆，那好像是在讲到说一个法国的艺术家 JR 他到香港做了一个装置艺术吧，然后就有风水老师就是说这个破坏风水，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中国竟然有风水馆，非常的神奇。那其他的上半年绯闻还有包括说，像是北韩看什么博物馆，这是从 Wikipedia 看到了一篇关于北韩的博物馆列表，他发现说，北韩真是一个相当爱送礼物的国家，而且那个北韩领导人真的收了非常多的礼物，还为了他收到的礼物，还做出了一个博物馆，真的相当非常。那其他的绯闻像是查尔斯王子下一遍查尔斯国登基之际，英国就有博物馆推出了只要名字查尔斯人都可以免费入场的活动，这相当不可思议。那在上半年我也使用了 ChatGPT 来询问博物馆新闻，就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虚假新闻，只是想提醒大家使用 ChatGPT 也真的要靠自己查证它的真伪，不然就很容易就会闹出国际笑话。那下半年的部分，我们这边就来继续来看一下 IG 上面的贴文。那这边第一个，我其实这个最惊人，到底谁是博物馆最强的 YouTuber， 是谁的点阅数最高？结果最后面发现，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国罗浮宫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啊，或是其他的像大英博物馆，是最厉害的。是坦克博物馆的它其中一个浏览量有高达过5500万币的浏览量，这是算以博物馆界的最强 YouTuber。 那其他的新闻像是有目前已经有学者的机器学习学者开发出以前来用 AI 来分析古代公文楔形泥板的楔形文字泥板的一个 AI 工具来破解了。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只是看到这个关于机器学习的新闻就觉得说，哎，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其实是最大的重要性就来自于说它会加速所有文物分析的一个进程，表示说你有更多的文本，就是现在人看得懂的文本来分析当时的历史过程。我觉得像是一个蛮重大，透过科技来对博物馆研究或者历史学研究上的一个非常有大的进展，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那其他还有一些绯闻，我刚刚看到一个绯闻，那是博物馆七大地雷征兆，千万不要去。因为下半年发生过蛮多诈骗新闻的，从博物馆的售票员诈骗三四千万台币的新闻，到博物馆的人资经理 诈骗其他，尤其是偷博物馆的人质那个薪水的部分，成为真正的薪水小偷的故事还蛮多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新闻，像是中国博物馆曾出现了私人刀郎的乱象，就是它不是官方的，但它就是私人刀郎，就是在博物馆附近到处招客，或者在网络上招客，然后讲的内容就是有些就是真的荒唐，随便乱讲。这个是其中一个新闻。那当然8月1号开始要提醒大家，博物馆已经开始免费提供生理用品了，当然有特定的台湾的博物馆才有免费提供，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去服务台问问看有没有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如果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索取，避免月经贫穷的问题。那再来的话，我就自己蛮喜欢的几篇文章，像是这时候博物馆教授有推出了一个研究文章，叫做修复未经授权的处或是博物馆参观触摸展品的原因。那这篇文章我就整理成一篇叫做想忘情触摸展品的四种观众。那其实有蛮多观众，有不同样貌的观众想要触摸展品的原因。那一开始我们记忆中的就是博物馆就是尽量希望观众不要去碰那些文，但有些人就是非常的希望碰。那这边这个教授他整理出来文章，而且他整理出来的研究就是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观众这么想要去摸东西啊，到底是为什么想要摸东西。那其中有蛮有趣的部分，就是有些观众是觉得说，我真的不太确定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定要摸了才知道，一定要敲了才知道，哎，这是木头，它这是金属的声音，他就会敲一下。那当然也会有像是巴博博物馆的文物当做护身符，还记不记得有些欧洲的铜像啊，被摸的发亮，或者说什么触摸这个牛的睾丸就会重返此地，就是布拉格那个亚历山大桥上面的那个铜像就是这样，就去摸那个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哎呀，对，大概就是这篇文章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那当然同时间有发生过 Das ist Colonial， 就是一个德国的展览，然后被极右派延上的部分。那这篇文章叫做如何应对博物馆被政治工具化。那最后面的文章的结论就是博物馆很难避免被政治工具化，但最好的反而把这些被政治工具化的负面教材收集起来，做下一步的重新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这篇文章。那还有另外一篇我还蛮喜欢的是参观博物馆你不是真的快乐，这是用观众分析的角度来看，你停博物馆越久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越喜欢或你的满意度越高，有时候反而就是一个你僵尸散步的情况，就是匆匆看过导览或匆匆看过展品，你不一定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展览。那当然真的太多文章了，我真的选不出来还有很喜欢的。那以最后年尾写的这篇文章来提醒大家好，这个在英国的博物馆联盟推出了一个报道，或是他其实报道是来自于他的常年研究，那研究出来就是用访谈的或问卷调查方式来讨论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是不是有经历过职场霸凌的情况。那的确是在受访者或是回应问卷的人，大部分好像记忆中，如果说错就再说。当然，我记忆中大部分都是以女性为主，那都会有说他们曾经都有经历过霸凌的情况。那75%的人都有经历过职场霸凌，那71%的人都是有被无端就是没有理由的被批评他们的工作内容啊，甚至有发生过口语羞辱啊，或是还曾经就是被架空。被不准跟其他同事接触啊情况，甚至还有人被主管骚扰啊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以为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其实在国外职场跟台湾就是一样，就是有一些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在准备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要跟大家讲解决之道， 因为在这个研究的结果其实有针对个人受害者、同事或是主管或是加害人，都有这四种不同角度来提出你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如果你是加害者，就只要知道，因为有时候你是加害者但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事，最重要就是让你要知道自己真的是做错了，然后去认真的道歉，跟对方道歉是最好的。那如果你是受害者的部分，其实这篇测试我想画的重点。如果你是受害者，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法规是什么规定，当你知道法规这游戏规则怎么跑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第二步，收集证据，你一定要有详细的几点几分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要跟其他人讲说有曾经发生这件事情，这些未来的这些同事朋友才是你未来的证人。那第三个的部分当然就是要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还有跟其他人求助分才是对的。那如果你是同事，我知道你的同事真的被主管霸凌的话，当然 最有效的就是你跳出来说你可以当证人，那当然就是不要当沉默的加害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是年底的时候我觉得选出来的，我自己还蛮觉得这篇文章还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个我真的就是要在这边做结束。最后一个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主管产业求职建议，那这篇有几个重点，我直接挑最后面的重点。第一个，博物馆硕士学位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你可以进入博物馆的方法。他给你一个参加面试的敲门砖，但不代表说你读了博物馆学硕士就一定会得到博物馆的工作。那如果想要晋升管理职的馆员，在这篇Museum Expert 他的座谈会里面提到说，要强调倾听和协作的能力，来帮助你旗下的馆员或者你管理的同事，来帮他们做协同的角色，或者聆听他们的烦恼或者他们的建议。那同时间在这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在博物馆工作更强调是要斜杠的能力，就是你可能要做 A 要做 B 要或者要懂得做 C 的部分，所以保持开放的角度跟保持一个为未来而准备的学习心态。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说，不是说人家给我什么工作我就做，而是说一个比较谨慎的角度来看说，如果我做这个工作，我接了这个新的工作，我学会了东西，我可不可以带到下一份博物馆的职业之中，或是离开博物馆之后我还可以注意使用到这份技能的部分。如果这个斜杠的情况将来是越来越可能的，就是可能有些馆员要开始做起 podcast 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这个就是2023年所选出来的我觉得选出来的几篇文章。那当然有很多文章我自己还蛮喜欢，像是博物馆的囤蛋大户啊，篇文章我自己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时间部分我们就不要继续再拖下去了，就来做一个大总结好了，就是2023年的大总结。同时间也是希望有整理出来或是有找到这些资讯，可以帮到一些还在馆内工作的人啊，或是离开馆已经有 PTSD 的人，就是走出这片阴影，但是还是持续的希望博物馆这个机构会有正确的期望，比过多美好的期望还要来得重要，应该是这样说。那就希望大家在2024年的之后的继续批评指教，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成长吧。那我也会希望我可以在2024年遇到更多有趣的博物馆新闻能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有更多荒唐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发生。那我们就今年2024年再跟大家多多指教咯，拜拜。